各位观众朋友平安，欢迎继续收看空中圣经学院。这集我们继续看马太福音，我们看的经文是第三章第一节到十二节，请看经文。那时有施浸的约翰出来，在犹太的旷野传道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这人就是先知以赛亚所说，他说，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这约翰身穿骆驼毛的衣服，腰束皮带，吃的是蝗虫野蜜。那时耶路撒冷和犹太全地并约旦河一带地方的人都出去到约翰那里，承认他们的罪，在约旦河里受他的浸。约翰看见许多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也来受洗，就对他们说，但那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就是给他提鞋也不配，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他手里拿着簸箕，要扬进他的场，把麦子收在仓里，把糠用不灭的火烧尽了。在旷野里面传道的施浸约翰，他有没有梦想呢？如果有的话，他的梦想又是一个怎么样的梦想呢？马太告诉我们说，在那个时候，耶路撒冷和犹大全地并约旦河一带地方的人络绎不绝地到约翰那里去。可是马太福音的叙述没有很精确的数据告诉我们究竟有多少人去，他用了一个颇为笼统的讲法，说耶路撒冷和犹太全地、约旦河一带的地方都去，究竟有多少人去呢？没说清楚。我们现代的人读圣经，只能想象那个时候的盛况。可是第一世纪有一个犹太人，他的名字叫约瑟夫。我们根据他的记载呢，我们就知道那个时候跟随约翰的人为数大概有好几千。那好几千对于今天人口几乎要膨胀爆炸的世界来讲呢，也不算什么。可是在古代的标准，几天可以说是相当于一个中型城镇的人口数字了。你可以想象，一整个城镇的人都跑到施浸约翰那边，这是一个何等样的盛况呢？一个城镇的人跑到你的面前来听你讲道，这是许多传道人的梦想啊！如果听众朋友中间有传道牧者的话，你牧养教会，吸引了成百上千甚至成千上万的人，那是一个怎么样的盛况？我猜想，这是许多传道人心目中的梦想，就是牧养一个教会，有成百上千甚至成千上万的人到你的教会聚会听你讲道，那是一种盛况。有时候我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也想到，约翰吸引的群众，是不是有点像今天我们说的那些超级教会呢？就是 mega church， 吸引很多很多的人，成百上千、成千上万的人。那会不会说，所谓的超级教会，就是施浸约翰的梦想呢？我在读的时候发觉，超级教会恐怕不是施浸约翰先生的梦想吧？这话怎么说呢？根据一些研究，教会增长的学者，多年的研究，他们会说，一般的超级教会呢，有好几个要素，必须具备一些的条件。这些条件呢，是一个教会能够成为一个很多人去，或者是很受欢迎的教会呢，也有一些条件。比方说，第一个就是它的地点要非常非常的恰当。就是它的地点呢，需要位于交通方便的地方。然后呢，它的座位 要舒适。而传道人呢，从外表到信息呢，都有非常非常好的包装。然后寻道者让寻道的人来聚会的人有一种宾至如归的一种感觉。如果说用英文讲呢，就是 user friendly， 就感觉的是很舒服的、很自然的、很受欢迎的一种的体会感受。可是如果说我们仔细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呢，我们会发现约翰和他的工作不仅仅没有这些元素，甚至可以说极端的说是与刚刚我们所说的这些元素是背道而驰的，刚好相反。你仔细去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你会发现无论怎么样看，旷野都不是交通方便的地方吧。旷野不可能是靠近捷运站，不可能是靠近什么交通的要点。旷野就是很疏远的地方，别人不喜欢去，不容易跑到的地方。其实他宣讲的地方，讲到的地方就是旷野。在旷野里面，那些零碎的乱石将就点呢，可以算成是座位，可是也不好坐啊。你能想象一个教会的教的椅子根本都不好坐的，能待人吗？恐怕不容易吧。约翰所在工作的旷野就是这样的一种的情况，还不仅仅的这些所谓的座位了，而且在旷野的环境里面，那种环顾的热浪和偶尔刮起的风沙也不容易受了。我想到如坐针毡呢，是最佳的说明了，就是跑到旷野去听约翰讲道的人一定有一种如坐针毡的感觉，而不会说有宾至如归的那种舒畅的感觉。来到约翰先生他的扮相了，他的扮相也不能说讨好吧，从穿的到吃的，约翰有哪一点是会众觉得好想要学习欣赏的呢？我们今天从电子媒体或是说你在网上看到的那些所谓的明星讲员呢，不论是中外，穿戴的都是靓丽非常的外表。可是我们这位约翰先生，他身穿骆驼毛的衣服，他吃的呢是蝗虫野蜜。这位约翰先生跟他们一比啊，就跟我们今天说的那些明星讲员一比，马上就被比下去了。可是你知道吗，观众朋友，真正让人坐立不安的不是他宣讲的场所，不是他的穿着，不是他的食物，真正让人坐立不安的是约翰先生的信息，他讲到的内容。相对约翰的讲到内容，上述的衣着、食物等等，一切都不算什么。如果说我们用今天的讲法，约翰的讲道呢，是有一点是与会众过不去，有一点得罪人，甚至赶客的味道。今天有时候我们在网络上听到一些的信息，是可以用8个字来做一个简单的讲法，就是只有恩典，没有成圣。也有一次教会讲的就是怎么样做一个成功的人，快乐的人，人人喜欢的人。那你不能说这都是错，只是你不禁要问一问，这不也是许多坊间流行的讲座内容吗？这些讲座的内容不一定有信仰的元素的，可以是一种心理学的讲座，一种激励心灵的一种讲座，不一定有信仰的元素在里面。这样的福音，这样的福音的宣讲，与心理学和一般的潜能发挥或是说自我实现的讲座有没有分别呢？这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这样的信息无疑是能够吸引许许多多的群众，但这些群众渴望的究竟是自己的实现慰藉， 还是满足，还是成为神的子民呢？这个是每一个传道的人都应该诚心问自己的一个问题。这是每一个渴慕真道的信徒要认真自己问自己的问题。究竟听到上教会是要自我实现呢，还是要成为神的子民，跟随基督呢？约翰的信息对今天的教会来讲是非常诧异的。约翰的信息叫每一个用以客为本看待会众的牧者和领袖得重新思想教会应该有怎么样的信息。这不是我们哗众取宠说的，是在我们读的那段经文里面很清楚看到的一种的提醒。就是使徒约翰他没有具有一个很有利很舒适的环境，他在旷野。使徒约翰他没有穿戴很漂亮的衣服，他穿的是骆驼毛的衣服。他吃的不是一些山珍美味，他吃的是蝗虫野蜜。更重要的是他讲的信息让人坐立不安，不是要讨好别人，是要让人能够明白上帝的呼唤。约翰他的内容是什么呢？我刚刚说他的信息是让今天的教会很诧异的。他说毒蛇的种类，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不要自己心里说，有亚伯拉罕为我们的祖宗。我告诉你们，神能从这些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现代斧子已经放在树根上，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叫你们悔改。这是约翰对前来听他的道的人部分的信息。那想说他这样讲到究竟是什么人来听他呢？细看福音书的记载，你就会发现有点意思。因为他赶的客人的名单里面呢，我们赫然看见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就是那个时候的宗教的领袖。事实上根据马太福音叙述的语义，他那让人不安的道啊，显然就是要说给他们听的。因为马太福音说约翰看见许多的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来也要受洗，就对他们说毒蛇的种类等等等等等等。这实在让我们要思考一下，他讲的对象就是当时候的宗教领袖，可当他们跟他讲的时候却是非常严厉真实的指责他们。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是当时候的宗教社群领袖和贵族富户，应该是约翰发展他超级教会的梦想的最大的助力，是吧？如果你要发展一个教会，你教会需要发展的资金啦，各方面的条件方便等等，很在乎你会中里面有什么人。如果那些人是有社会的地位有能力的话呢，你的发展的机会呢就变得相对的来讲是大了。想象一下，你带领的教会来了市级的官员，来了议员，来了商家，你能想象怎么样情况吗？他们会为你的教会带来多少资源，建立多大多远多深的网络，可以招来更多的会众。何以为什么约翰会对发展超级教会的助力如此对待呢？毒蛇的种类，他们来是给他可以更加的发展教会的毒蛇的种类。我们不要问呢，约翰就不懂得与人为善吗？当然，如果说约翰要与人为善的话，你得假设 超级教会是施浸约翰的梦想。如果超级教会从来不是他的梦想呢？如果约翰的梦想是上帝的国临近，而不是他自己的国度发展扩大，而不是他的教会发展扩大，他在意的是上帝的国临近，人怎么样可以明白上帝的国，进入上帝的国。如果约翰的梦想是神那不凭经济和权势量度人的审判，那约翰就不需要卖那权势的账了，约翰就不需要在乎那些有钱的人的看法的感受了。如果约翰的梦想是神对那自以为是的人，特别宗教领袖，带来尤其的严厉的责备的话，我们就会明白为什么约翰会讲出这些的道。如果他的梦想不是一般人以为的要发展他自己的理想、自己的野心、自己的图画、自己的计划，如果约翰的梦想就是上帝的国，那么约翰的信息也只能是严厉的。他呼喝悔改，不要自以为是，你的背景、你的条件、你的成就没有一样可以救你脱离神的审判，必须要悔改。悔改不是情绪上的触动或是心理治疗，悔改是回转，是从那自以为是的价值和生命转向神。说到底，约翰的信息再粗糙不动听，还是一个义字，回归合宜神心意的生命，结出果子，和悔改的心相称。越是自以为是的人，越容易因为宗教、经济、政治、社会的成就和成功，越容易沉睡在虚假的安全感里面。这些人越需要被提醒。这就是约翰他的梦想和意向，上帝的国临近，人要悔改，回归上帝的心意，活出与信仰相称的生活。这个梦想，这个意向，塑造了施浸约翰他的生命，塑造了他的使命，赋予他声音的力量和信息那一种的力量。今天的传道人，耶稣基督的跟从者，你们的梦想和意向是什么呢？你找到了自己的声音吗？你有信息可以传讲吗？约翰的故事让我们看见一个传道的人怎么因为从神那里来的梦想塑造他的信息，塑造他的生活，塑造他的勇气和力量。观众朋友，你们不晓得有没有传道牧者？在今天的世界里面，有时候我们会容许其他的东西来塑造我们的信息，我们用其他的声音来塑造我们的生命，塑造我们的那个所谓的梦想。很多的时候我们越发展越离开上帝的心意，我们越发展我们的信息越贫乏越空洞。也许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就是我们的梦想是自己的梦想呢，还是上帝的国临近？我们的梦想就是究竟要吸引更多的来到我的教会，可以发展一个很大的教会，还是吸引人能够进入上帝的国，忠心的跟随耶稣呢？也许今天的经文让我们再一次的问自己，我们是一个怎么样的传道的人？ 在我们听众朋友中间也一定有很多是平信徒。这段的经文并非与你无关。如果我们不让这样的一个梦想，从神的国那里来的梦想，来塑造我们作为一个会友的生命的话，我们就会要求我们传道的人用我们的想法来塑造传道的人的信息还有他的梦想。很多的信徒，很多的弟兄姐妹会从不同的观点来期望传道牧者来达到某个某个的标准。有些的标准也是挺有意思的，但不见得都是。有时候我们要想一想，那些的标准究竟是离开圣经所教导的那一种的气质，那种的价值，究竟有多近，或是有多远呢？用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或是说从新约的经文来讲，究竟我们用以量度我们的牧者，我们传道人的那个标准，究竟是靠近上帝的国的信息的生命，还是一般人认为的所谓的成功的传道人呢？这是不仅仅是传道牧者，也应该是每一个信徒领袖需要很自信的去思考的。这不仅仅是对传道牧者讲的，是对所有跟随耶稣基督的，无论你是传道牧者，你是平信徒，你是领袖，上帝的国是对每一个人发出的邀请。领受这个邀请进入上帝的国，并且把这个信息与更多人分享的，这不仅仅是传道牧者的责任，或是他们领受的使命，是每一个的基督徒信徒领袖都是应该有这样的担当，有这样的回应的。究竟我们的梦想是一个怎么样的梦想？今天的经文再一次提醒我们，我们的梦想应该让上帝的国来塑造我们，上帝的国的远向来塑造我们的梦想，我们的计划。当我们能够这样行的话，我们所做的工作，不论是一般人看成是成功或是不怎么成功，一般人看起来是看着很有效，或是一般人看起来没那么有效，这一切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能够把人带到上帝的国里面，重要的是那些听到了上帝的国的呼召的人能够悔改，活出配得信仰生活的果子。各位听众朋友，我不知道你是传道牧者，还是领袖，还是一般的信徒。我希望今天的这段的经文能够成为你我的鼓励，能够成为你我的提醒。我们大概不一定会在旷野传道，我们也不会吃蝗虫野蜜，我们也不会穿骆驼毛的衣服，也许我们也不一定会用约翰的语言来讲道。可是我们还是可以在我们的岗位里面忠心的宣讲，忠心的服侍主，在我们自己的那个处境当中，可能会比较舒服，可能不怎么舒服，也甚至可能好像旷野那么艰困。也许我们吃的是比较好，也许我们吃的比较普通，甚至有一些人吃的很不理想，有一些可能穿的很得体，有一些穿的很普通，有一些就穿的再简单不过。我想每一个人在不同的处境当中都有上帝赐给他的智慧和力量，就让我们忠心的去服侍，忠心去宣讲，让上帝的国塑造我们的生命，塑造我们的价值，使得我们的宣讲不是为了讨了人的喜悦，而是忠心传讲上帝的话语，让人因为神来到教会里面，让人因为神的国被呼唤，回应上帝的呼召，活出与悔改的心相称的生活。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 你借着你自己的仆人来告诉我们你是如何的向不同时代的人发出邀请的声音，邀请我们悔改跟从你。今天我们从使徒约翰的生命当中，在思考的时候，在阅读的时候，我们好像看到了自己，我们好像看到了自己所身处的环境。求主帮助我们每一个的观众朋友，无论我们在怎么样的处境当中，无论是在大城市、小乡镇，甚至乡间，甚至在异域宣教，求主帮助我们每一个都忠心的宣讲你自己的话语，活出你自己的话语。也求主帮助我们常被你的话语塑造我们的生命，塑造我们的梦想，使得我们所做的是你所悦纳的。我们这样的立志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